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9月2号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纪念湛山精舍开山长老之一的乐度长老追思法会圆寂3周年，恭诵《金刚经》和《阿弥陀经》，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另外，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为了在北美弘扬汉传大乘佛法，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特别从中国邀请当代著名佛学专家圣凯法师来多伦多湛山精舍为大众讲解中国汉传佛教礼仪、佛教情绪观、佛教忏悔观3个专题。圣凯法师1972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苍南县，先后就学于中国佛学院、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2005年10月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07年4月聘为日本大谷大学真宗综合研究所特别研究员。2007年10月任教于南京大学哲学系。2012年开始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出版的著作有《中国汉传佛教礼仪》《佛教情绪观》《四大净土比较研究》《中国佛教忏法研究》《佛教忏悔观》《禅心无语散文集》《社论学派研究》等6部著作，发表数十篇论文。这次的授课时间将于2014年8月31号开始，一直到9月2号，晚上的6点半到8点钟。授课地点就是在湛山精舍五官堂。湛山精舍儿童学佛班现已开始接受报名，课程的时间是从9月7号开始，每周日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3个月为一学期。参加的对象包括从8岁到12岁的小朋友。那为了更直接、更全面地让小孩子接受领悟传统教育，将采用中文教学，希望参加的孩子最好会听国语。详情请联系湛山精舍905-886-6481。那这几年来呢，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带领湛山四众弟子，每逢中秋之际呢，都会面向社会和老人院向祈老赠送湛山酥月饼，以此呢就来表达对祈老的关怀和慰问，并借以赠送酥月饼之际向祈老表达中秋佳节的问候和祝福。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地点呢是在湛山精舍7254号 Bayview Avenue。一个月饼一块砖，一盒月饼一片瓦，送礼团圆增福慧，积沙成塔建舞台。期盼诸位护法居士、善长人翁，以及呢热爱素食环保文化的朋友们，共同来发心护持，大力推广湛山酥月饼。9月1号之前呢，一次购买或者预购10盒，即将送出一盒。另外呢，还设有月饼礼券可供您选择。今年湛山酥月饼的种类非常多样，包括有三色小月饼、核桃、绿茶、红豆，以及呢港式白莲蓉月饼、港式五仁月饼、港式综合月饼，包括有白莲蓉、黄莲蓉、五仁以及豆沙。港式月饼独立包装也包括有白莲蓉、黄莲蓉、五仁和豆沙。为您提供湛山酥月饼服务专线905-886-6481，或者是905-886-1522，内线292234，905-886-6481，或者是905-886-1522，内线292234。竭诚欢迎您加入湛山酥月饼推广小组的行动。另外，湛山精舍仅定于2014年9月18号星期四至24号星期三，起见报恩祈福普利法会7永日， 由中国金山寺十位高僧大德率领大众礼佛拜忏，每晚释放焰口，以此功德追思亲恩，超度怨亲债主，无忌孤魂，普利一切众生。最后为朋友们介绍的是由五台山素宴举办的一场五台之声中秋送月活动，时间呢是在9月6号星期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地点呢就是在五台山素宴。那这一场的活动呢，主要是以歌来送中秋，有专业评审、大点评、特别的嘉宾，好歌献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报名以及购票地点是在五台山素宴8425号 Ubai Avenue，也就是500和 Highway 7的东南角，提供您一个查询电话9053051338 9053051338。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那正式来到我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了，我们要恭请达义法师。您好达义法师。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在刚才的活动通告当中听到了介绍啊，那就是在9月2号湛山精舍将举办一场追思法会，为的呢是纪念乐度长老圆寂3周年。那达义法师啊，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如呢就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湛山精舍的这一位开山长老之一乐度长老好吗？
乐度长老呢是当代佛教的高僧大德，也是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开山长老之一。那么他老人家将这个中国汉传佛教啊，在这个60年代就传到北美来了。他是一位著名的英文翻译家、佛学家，更是定慧双修的长者。他一生呢将其生命奉献给佛教，奉献给众生。他平常呢都是非常的低调，非常的平实，你看上去呢好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家一样，但是呢他在平凡中享受不平凡的风格。乐度长老常常跟我们讲怎么叫修行，修行就是把佛法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这个才叫修行。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每一次呢听您讲这些佛法啊，其实呢就想把这些佛法的很多的道理落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那不如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追思乐度长老他的弘法立生。达义法师啊，首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乐度长老他是什么时候出家的呢？
乐度长老啊，他10岁就出家了。他出家也是一个特别的因缘，因为他小的时候呢常常病，那么有一次呢他病得不得了，那么几乎是差不多快不行了。那么他的外婆呢就告诉他的妈妈，他是呢宁隔千里眼啊，不隔一层板。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要给我们讲解一下哦。
这句话呢是乐度师父啊，他的这个外婆啊告诉他妈妈说，你宁可把这个小孩啊送到庙里给佛菩萨做孩子，不然的话呢你这个孩子呢可能就没命了，如果他往生的话呢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呢他的妈妈在这种没办法的情况下就把这个小孩啊送到庙里去。那么也很奇怪，他把乐度长老送到这个庙里面去当小和尚的时候呢，哎，他的病就好了，就没有什么事了。所以他也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他就再也不回家了，就决定出家。所以呢在这个庙里面呢开始呢就过了这个出家人这个清修的生活，这个每一天呢做这个早晚扩诵啊、禅修啊、听佛法啊。所以呢他这个出家生活呢也感觉到蛮好的，不但对他身体好，同时也能够这个净化他心灵。所以乐度长老呢常常回忆他小的时候出家，他说这个出家呢都是佛菩萨救了他的命啊，他才出家的。那么他家里面呢还有呢哥哥啊，还有3个这个妹妹啊，老是想回去跟他一起玩啊，因为有时候他还是想他家里的人嘛，因此呢就常常在这个他的师父啊面前呢跟他求情啊，希望他回到家里可以去看看他的这个家里的人。 在当时呢，这个佛教的这个寺庙规矩啊，就是你出家以后呢，你不能啊随便去了。人骆驼叔呢，他是呢，他刚刚出家的时候呢，虽然这寺庙呢很清幽，在那边可以学到佛法，但是有时候呢还是会想家的。那么在到他这个12岁的时候啊，他就去了一个寺庙，要去受这个沙弥戒，因为出家以后要受沙弥戒。那么受了沙弥戒以后呢，到了这个16岁的时候呢，就到这个徐州银龙山兴化寺，到那边去受这个祭祖戒，就是我们一个人出家以后，不但受这个沙弥戒，还要受比丘戒，还要受这个菩萨戒，叫祭祖戒。他在18岁的时候呢，就到了青岛湛山寺，因为青岛湛山寺那个时候啊，有这个佛学院，他就亲近了谭喜老法师。那么在中国呢，好多出家人就是受戒以后啊，有一个传统，就是一定要到佛学院去。那么青岛湛山寺啊，是那个谭喜老法师办的，他那个时候呢65岁啊，在中国呢也是很出名的，就是那个地方非常规范，不单单注重这个佛学，同时呢要注重修行，等于说是这个佛学院的学生都要做早晚课诵啊，还要按照这个佛教的威仪啊、规矩啊、严格的要求。所以呢，他进到这个佛学院以后啊，不但学到好多佛法的理论，同时也要写这个五堂功课。这个不懂佛教的教理啊，那么他进到佛教这个佛学院以后啊，慢慢呢他就明白了这个佛法的道理。那么他在求学的时候啊，这个湛山寺啊，当时的这个物质条件呢还算不错，虽然是在这个日本占领的这个期间，但是呢大家都有饭吃。那么大概呢在那些2年之后啊，也就是在这个日本战败投降的前2年，那么生活呢就开始渐渐的苦起来了，生活比较困难了啊。那么他们呢是靠这个配给过日子，吃的是这个地瓜干啊，这个脆米啊，还有杂粮啊，还有山猴面啊等等这类的东西。那么全国青岛的老百姓也是这样，大家的这个经济啊、生活环境啊都比较艰苦，虽然这生活苦，可是呢他们呢都蛮开心的，都每天啊在佛学院读书，过着这个出家清净的生活，大家都感受到这个长夜为时，法喜充满，很欢喜的。那么在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了，第二年呢就是国民政府还都在南京，那么随即呢就是实行了这个宪改，选出了这个蒋中正先生为总统啊。那个时候呢，这个太喜大师啊经这个政府同意成立了这个中国佛教会，在这个首都南京。那么各个省呢都设有这个峰会，各个县呢有设有这个支会，办理这个申切登记及这个组织等等的这个事情。那么他们当时呢都在帮忙做这种事情。就在这个青岛市佛教峰会成立的这一天，佛学院啊就请到了一位在美国一个大学教学的一位教授，姓梁的这个教授叫梁教授，在青岛那边演讲。他当时就提到，他说美国没有佛教，可是美国呢却需要佛法，为了要挽救这种就是刚强难服难调的这个众生呢，我们应该要大家要发大心，要把这个佛法传遍到全世界，希望大家都明白这个因果，能够导正人心。那么这一次的演讲呢对骆驼长老影响很大，他当时就在想要好好学习英文，以便呢将来可以到这个美国去弘法。那么那个时候呢啊，他已经是26岁了，他连这个 ABC 的字母他都不是很认识，但却要发心啊学英文。那个时候呢他们有10几位同学都有兴趣，一起要求这个方丈和尚给他们请个这个英文的老师去教他们。那么他们呢这个方丈和尚也很慈悲地答应他们的要求，随即呢就请了一位先生开这个班教他们英文。上过3天的课之后啊，班上呢就只有 两三个人呢，哈，因为这个英文呢，在那个时候呢，确实是不容易啊，啊，所以呢，再过了几天呢，只剩下他一个人。虽然别人呢有退心，但是呢，他一直呢都立志要把这个英文把它学好。那么他在1946年的时候，这个乐度长老啊，他就在那个香港荃湾东普陀有一个法师叫了英的同学的一封信。那么他是湛山的同学，要他到这个南方去看看。那么当时呢，他虽然呢没有从来没有去过这个香港，可是呢他一直都在想有一天要到香港去看看，至少呢觉得这个香港是学习英文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那听达义法师给我们讲到这儿哈，我们知道了乐度长老从小哈就跟这个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有宏心大志了哈。他要立志呢把英文学好，为的呢是要将佛法传到更远的地方去。那为了更好的学习英文，更好的弘扬佛法，接下来他就去了香港正式学习英文。那在香港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达义法师，
他去香港的因缘呢，也是我刚刚讲过了，就是因为他有一位同学叫这个了英法师，他以前在青岛湛山寺佛学院读书，后来到回到香港，那么他写了一封信给这个乐度长老，希望他到南方去看看。那么在这个第二年的5月份呢，那么乐度长老的又有两位同学同行，就打算呢到香港去看看他，同时也可以在那边学英文。他觉得他们比自己年轻，学习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将来的成就可能会比他好。那么他们三个人呢打算从青岛搭船到上海，再从这个上海呢到了这个香港。当时使用的是金圆券，这个被子呢很不稳定，他们出发的时候呢准备的路费估计可以勉强到达香港，可是没有想到呢等他们从这个香港到上海之后呢，再去购买上海到香港的船票的时候啊，原来打算买三张船票的钱呢，后来呢只能是买了两张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呢，只得把这个同来的两个同学中的一个送去杭州，所以送他到杭州，暂时呢安置在一个做住持的这个同学那里。等他转回上海再去买这个船票的时候啊，两张船票的钱又不够了，于是呢再跑一趟杭州安顿另外一位同来的同学。等他再去买这个船票的时候呢，所剩下的这个钱连买一张都不够了，当时呢只好把他所带的这种啊放弃的衣服啊袜子一类的东西呢啊卖给一生啊这个出家人，请他们帮帮忙凑一点钱让他成行。总算都很幸运，到最后呢啊买到一张这个船票可以去香港。这时呢一张从上海到香港的船票已经占了多少，4000万元了啊，一张从上海到这个香港的票有4000万元啊。于是呢他就搭乘了这个圣经轮呢到达了香港。
看来啊，这个乐度长老的求学历程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啊，打一开始好像就是困难重重的。那好不容易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背井离乡到了香港之后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他到了香港以后啊，他就开始呢去寻找这个东普陀，因为他的同学了英法师是住在东普陀那边。当时呢他只记得呢有一个叫这个东梁觉院在跑马地，于是呢他就雇了一个黄包车到那里去。去了之后呢才知道呢这是一所这个比丘尼的寺庙啊，所以呢他就觉得做一个这个比丘啊，比丘就是男众，比丘尼就是女众啊，他是觉得做一个男众的出家人啊到比丘尼的这个寺庙去挂单觉得不是很方便。当从这个知客师那边他得知啊，他说呢他所认识的在东普陀的一个了英法师呢已经在3个月前就圆寂了，就往生了啊。那么这个乐度师父呢因为这个了英法师的因缘我来到香港，这个时候呢了英法师已经圆寂了，一时呢也无可奈何。那么后来呢用过斋以后啊，这个知客师叫了愿师 就派了一位年轻的师傅陪同乐度长老乘公车一起呢去了这个九龙泉王的东普陀。后来呢乐度师傅呢就到东普陀那边去挂单，挂单就是借住的意思。东普陀在香港很出名，好多的出家人从中国大陆去香港的时候呢没有地方去啊，那么就是在东普陀这边挂单。东普陀是这个出家男众跟女众共住的一个道场，上殿啊过堂啊都是僧侣在一起。那么乐度长老呢他是从北方来的，在北方呢很少像这有这种现象，感觉到很不习惯，当时的情况也只好呢很勉强的就住下来。那么他想着住下，但是住下来以后呢看有什么样的打算。后来呢听说呢这个附近有一个叫道风山的一个机构，他就去看看了，说是有这个丹麦瑞典还有挪威三个国家的一生宗教人士组成的一个宗教研究团体啊。那么他们表面上呢是招收青年学生共同来研究宗教，实际上呢却是专门破坏佛教的这个修行。他去住了几天以后啊，见到有30多位这个年轻的这个比丘，比丘就是出家人。那么他在那边受到他们这种思想教育以后啊，就舍弃了佛门的这个戒律，去信他们的其他的一种这个信念。那么他们也有上课啊，每天都上课。那么乐度师傅呢刚刚去的时候呢只是挂单打算看看有什么这个宗教教理方面的研究，同时呢是也是带了一种好奇心。他们呢有三位这个外国的这个研究人员啊，也是那里面的负责人呢，还有另外一位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研究员。那么他们呢就跟乐度长老啊介绍了这就是这个宗教研究机构的这个情况啊，并且呢拿出了一本这个很详细的这个数据向他表示说他们呢收到了很多在中国的出家人的申请这个名单，要求来到这里学习，其中呢甚至呢附有这种照片还有通信地址。那么乐度长老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他们改信这个佛教，要让他们这个远离这个僧团，所以呢他心里面就很着急很不安啊。他就觉得这个能够发心出家这个很不容易，特别是能够在寺庙里面安心办道修行，这是很难得的啊。那么如果说呢把这群人呢把他改变信仰呢改变生活了，那么对这个佛教呢这个损失很大，所以呢很快呢他就离开了道风山去了别的地方。
那师父啊，原来在这个香港哈，乐度长老呢他去到的这个道风山是一所可以说是专门他们当时是想改变中国出家人思想的一个地方啊。
对啊，那么在道风山的时候呢他去过这个沙田的这个西林寺，那么那边呢就住了一位这个师父叫王清，他原来是在广州做警察的，后来他出家了，那么他太太也一起出家了，就住在一个庙上。那么这时呢他就来到这个地方挂单，并且呢他就着手转述去这个道风山的经过，即揭发了这个道风山呢他们的内幕，就是他们不是一个从宗教研究，我是有其他的这个想法
的
对呀、是。所以3个月以后啊完成了一本这个小册子，就是让他更多人了解呢这个地方呢虽然是这个宗教研究团体，但是呢对这个出家修行人呢在这边呢有好多的不方便。由于他呢没有钱将这本小册子呢去出版，所以呢就要求了这个小庙里面的当家师傅来帮忙。那么他就对这个书看了以后啊，他也觉得这个书写得非常好，可以保护好多这个年轻的出家人。但要他出版他就提出了一个条件，说如果呢你将来不离开我这个道场我就可以帮你出这个册子我们就将这本书就把它印出来那么乐度师傅呢那个时候没有想到那么多，只要把能够这本书把它出版，能够让这个中国大陆更多的出家人了解这个团体的情况那这个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所以他印出来以后呢就寄到国内的各个道场还有佛学院，让他们了解到 这个团体他的这个本意，不要再打算到这个地方来进修。过了一阵子之后啊，他感到长此下去啊不是办法，想办法啊离开这个寺庙。于是呢，他就告诉这个寺庙里面的当家师傅啊，他说呢，因为他的师傅现在有病了，所以呢他要离开香港回到青岛。最后呢他同意了。乐度长老呢在这个他的朋友的帮忙下呢，就买了这个船票，先回到上海，就最后回到青岛。
本想呢是去香港进一步的学习英文，为的是可以更好的弘扬佛法，没有想到呢也是困难重重，一路的投石问路啊。那在重回中国，回到了上海青岛之后，又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呢？等一下回来继续恭请达义法师来给我们讲。
真的坏人，偶尔起了烦恼。
欢迎听众朋友们再次回到湛山法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达义法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追思的是乐度长老。他呢是湛山精舍的开山长老之一，我们一起呢来回顾他是如何学习佛法，如何弘扬佛法的。那在上一个时段呢，我们讲到了他从小的时候就为了还愿出家，那也是经历了一些的苦难啊。那我们讲到说他离开了香港，又再次回到了上海和青岛，之后接下来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乐度长老呢他返回青岛之后啊，就到这个湛山寺谭显老法师那边去顶礼，同时呢也向那个当时的这个方丈和尚上婆大和尚汇报了就是这个香港的情况。那么但是呢他到了青岛10天左右，国内的这个情势啊非常复杂，这个国共内战很严重，大家的心里面都很不安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湛山寺的这个方丈和尚啊说谭显老法师是一代高僧啊，他老人家岁数又大了，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动荡不安啊，那么对他呢弘法利生呢乃至他的身体呢都不方便，看是不是想办法请他老人家回避一下，可以到南方那边去走走，可以在南方弘法。那么当时呢乐度长老呢就感到非常的为难啊，所以如果是有办法可以在这个南方待下去呢，他可能就不会回青岛了。如果是不去南方想一点办法，那么这个国共内战啊就是谭显老法师怎么办呢？他心里面就在想啊，在这种这个进退两难我不知怎么样选择的情况下，只好把一切的这个希望都寄托在观音菩萨手里了。当时呢他就满怀信心答应再去香港去探路，为这个谭显老法师到香港去进修，尽自己的能力去报效他的这个师长。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青岛的人心啊非常的浮动，几乎是风声鹤唳啊，这个每天都有这个好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这个内战啊这个是很可悲的，你杀我我杀你，那么这个同胞兄弟互相残杀都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青岛湛山寺佛学院的同学一看到乐度长老从这个南方回来仅仅13天就又要再去南方啊，一定是有什么事发生了，所以呢就大家封批啊，偷偷的跟随这个乐度长老上船，大家希望着一起呢到上海去。那么到了上海之后呢他们呢只得分5-6批啊，因为这个人太多了，去当地的寺庙去挂单，就分着5-6批到不同的寺庙去挂单啊。那么乐度长老呢就到上海的法藏寺去住了3-4天之后呢又去了普济寺去住了这个5-6天。有一天呢忽然有位老居士来普济寺找他，问起呢他到南方的想法还有他的这个计划。突然之间呢乐度师父呢他就感觉到这个可能是观音菩萨有感应了，这个到南方去的这个希望呢可能很快就可以实现。因此呢这个乐度长老呢和信空长老啊圣怀长老啊智开长老还达成长老4位同学，他们呢一起呢就从这个火车南下先到了这个杭州。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也没有钱，那么这个局势也是变化无穷，所以他心里面想这走一步算一步，以便继续设法前行，是希望能够到香港。当时的火车呢是很挤的，又逢这个过年呢，所以他们几个人呢没有东西吃，很难受的。这个日夜赶路，好不容易呢从这个杭州一路南行到达了广州，正好当天是大年夜，他们呢就去了六榕寺去挂单。这个时候呢有的人呢就认识了这个乐度长老，就知道说乐度长老呢为这个道风山的事情写了一个小册子啊，他们都收到了。因此呢他们呢对乐度长老他们几位同学呢都很客气的招待，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六榕寺那边去挂单啊，去住在那边。 那么乐度长老呢，就是他的目的呢是要到香港嘛，所以虽然人家对他很客气的款待，但是他觉得那个地方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呢他跟达成法师呢就继续前行到达香港，就回去这个沙田西林寺那边去销价，因为他以前是从西林寺告诉他的这个当家师说他师父有病要回青岛嘛，那么这一次呢到了香港去，其他人也不认识，只能是再次呢到了沙田的西林寺，所以刚才讲销价说我已经回来了。那么在这个西林寺挂档呢，每天还有例行的功课。那么乐度长老呢啊，他到香港来他是有这个目的的啊，他是为了这个檀溪老法师啊准备这个一个退路啊，到香港来进修。当时唯一的希望呢是寄托在这个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那么他跟那个檀溪老法师也是很熟悉，也是护法居士，叫叶公卓老居士。他整个希望是寄托希望如果能够找到叶公卓，那么檀溪老法师到这个香港来就有希望。那么他就到处去找，但是呢怎么找呢，要没有认识几个人，只是人海茫茫啊，到哪里去找都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找到他。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到了这个香港的头三个月一直呢都是设法去找这个叶公卓居士，但始终呢啊不得要领。后来呢他渐渐呢有点紧张了，实际上呢就像那个香港有非常有名的九光长老啊，还有一位叫王学正老居士啊，他们都知道这个叶老住在哪里，只是他们呢不方便讲，因为那个时候四级红风乱，哪一个是好人还是个坏人都不知道啊。每次呢他问到这个事情的话呢，他就说这个叶老在广州。那么后来呢乐度师父呢就写信到广州去找这个信空长老，托他打听看这个叶老呢有没有在，是在广州呢还是在香港，这样找来找去，那么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仍还是没有找到。那么乐度师父呢就常常在想说，哦，这个他的师父檀溪老法师托付的事情有没有一个着落。大陆的局势呢是一天比一天紧张，那么他的确是很着急。这个时候呢只有一条非常隐约的这个线索，那就是到沙田望福殿下面的山沟里面有一个叫长叶林的佛寺，从那个方福庭院的一个这个门框上看到一副木刻的这个对联，是叶公卓写的。他就推想呢叶老应该是在香港，只是人海茫茫就是找不到。那么唯一的一条向路只有求观世音菩萨了，求菩萨加持。多年来呢他一直都是念观音菩萨的，但这三个月中呢却是念得格外的虔诚，日夜都在念求菩萨加持给他奇迹。那么有一天呢突然之间做了一个梦，就梦到呢他走在一条往这个树林的小路上，他越往这个树林里面走啊，越感到这个很宽广，越感到光明，那么一直在向前走。走到前面呢有一座破旧的寺庙，这个横批上写的什么呢，观音墓。这个乐度长老就非常不明白为什么会用这么一个橡木的墓呢，墓会是浮木的墓，我看着是橡木的墓啊。正在犹疑之时啊，后面就跟着走来一位老太太，穿了一套这个黑衣服，像是乡下人一样。那么乐度师呢就走近他，就请教他这是什么地方呢。这位老太太呢有意无意地回答说啊，是这不就是观音墓吗。乐度长老就说啊，那里面有没有人住啊。这位老人家就信口说啊，你跟我来。他于是呢他们一起呢就走进了山门，在过道的地方呢看到有四扇门，左右各二。那么这位老太太就走进了其中的一个门，那么乐度长老呢不敢随她进去，怕这是她的这个内宅啊，或者是她家里还是怎么样，只好等在外面。等了很久之后啊，不叫她出来啊，乐度长老呢就顺着这个通道往后走，发现后面呢有一个大殿，这个屋瓦也是破落不堪。再定神一看，哦，供养的是观世音菩萨，他们出家人降到这个佛菩萨像呢一定会毫不犹豫的顶礼磕头， 那么乐度长老呢就走到菩萨面前顶礼了。第一拜拜下去的还没有什么，第二拜拜下去的时候呢，乐度长老就降到菩萨从这个供台上走下来，摸着他的头。那么乐度师父呢非常惊喜，菩萨来跟他摸头加持啊，给他指点迷津，哦，突然之间他就惊醒了。
听到这里哈，让我们感觉到，哎呀，乐度法师这一路走来真的是不容易哈，寻寻觅觅，大海捞针般的，就是为了要找到叶公捉居士。那之后的历程又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菩萨就真的就此现身了呢？福星是不是就此降临了呢？我们要留待下次继续恭请达义法师给我们讲述乐度老法师的故事了。那这次呢，非常感谢达义法师，谢谢。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9月2号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纪念湛山精舍开山长老之一的乐度长老追思法会圆寂3周年，恭诵《金刚经》和《阿弥陀经》，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另外，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为了在北美弘扬汉传大乘佛法，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特别从中国邀请当代著名佛学专家圣凯法师来多伦多湛山精舍为大众讲解中国汉传佛教礼仪、佛教情绪观、佛教忏悔观3个专题。圣凯法师1972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苍南县，先后就学于中国佛学院、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2005年10月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07年4月聘为日本大谷大学真宗综合研究所特别研究员，2007年10月任教于南京大学哲学系，2012年开始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出版的著作有《中国汉传佛教礼仪》《佛教情绪观》《四大净土比较研究》《中国佛教忏法研究》《佛教忏悔观》《 《禅心无语》散文集，《社论学派研究》等六部著作，发表数十篇论文。这次的授课时间将于2014年8月31号开始，一直到9月2号，晚上的6点半到8点钟。授课地点就是在湛山精舍五官堂。湛山精舍儿童学佛班现已开始接受报名，课程的时间是从9月7号开始，每周日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3个月为一学期。参加的对象包括从8岁到12岁的小朋友。那为了更直接、更全面地让小孩子接受领悟传统教育，将采用中文教学，希望参加的孩子最好会听国语。详情请联系湛山精舍905-886-6481。那这几年来呢，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带领湛山四众弟子，每逢中秋之际呢，都会面向社会和老人院向祈老赠送湛山酥月饼，以此呢就来表达对祈老的关怀和慰问，并借以赠送酥月饼之际向祈老表达中秋佳节的问候和祝福。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地点呢是在湛山精舍7254号 Bayview Avenue。一个月饼一块砖，一盒月饼一片瓦，送礼团圆增福慧，积沙成塔建舞台。期盼诸位护法居士、善长人翁，以及呢热爱素食环保文化的朋友们，共同来发心护持，大力推广湛山酥月饼。9月1号之前呢，一次购买或者预购10盒，即将送出一盒。另外呢，还设有月饼礼券可供您选择。今年湛山酥月饼的种类非常多样，包括有三色小月饼、核桃、绿茶、红豆，以及呢港式白莲蓉月饼、港式五仁月饼、港式综合月饼，包括有白莲蓉、黄莲蓉、五仁以及豆沙。港式月饼独立包装也包括有白莲蓉、黄莲蓉、五仁和豆沙。为您提供湛山酥月饼服务专线905-886-6481，或者是905-886-1522，内线292234，905-886-6481，或者是905-886-1522，内线292234。竭诚欢迎您加入湛山酥月饼推广小组的行动。另外，湛山精舍仅定于2014年9月18号星期四至24号星期三，起见报恩祈福普利法会七永日，由中国金山寺10位高僧大德率领大众礼佛拜忏，每晚释放焰口，以此功德追思亲恩，超度怨亲债主，无忌孤魂，普利一切众生。最后为朋友们介绍的是由五台山素宴举办的一场五台之声中秋送月活动，时间呢是在9月6号星期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地点呢就是在五台山素宴。那这一场的活动呢，主要是以歌来送中秋，有专业评审、大点评、特别的嘉宾，好歌献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报名以及购票地点是在五台山素宴8425号 Ubai Avenue，也就是500和 Highway 7的东南角。提供您一个查询电话905-305-1338 905-305-1338。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